好，谢谢主持人，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感谢前面家人的精彩分享。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如此爱我们，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各样丰盛的恩典，感谢你借着这个平台，也借着学习这些课程，让我们得到真理的装备，让我们的生命得以长大成熟。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并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和荣耀的见证。谢谢你，亲爱的圣灵，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来参与其中，来陪伴我们，帮助我们，教导并带领我们。谢谢你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属天一至的最后一期，第19期。今天的主题是圣灵恩膏。关于恩膏，很多教会会有一些不准确的教导，尤其是在灵恩的教会中，这些不准确的教导所持有的观点就是恩膏就是大能，恩膏就是能力。比如，如果一个原本没有属天的能力，或者原本没有属天的大能的人，只是因为被恩膏，或者说被油膏抹了，那么这个人就开始有了属天的能力，或者说是有了属天的大能。这个说法对不对呢？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关于恩膏，圣经上的经文是怎么解读的。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讲。那第一大方面就是圣灵恩膏所带出来的位分是什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圣灵带出的大能有哪些？第三方面呢，就是圣灵和恩膏是不是长存的？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圣灵的恩膏的位分是什么？其实圣经中每次讲到恩膏，严格来说，恩膏是与大能没有关系的。再次强调一下，恩膏与大能无关。圣经中讲到关于大能，通常用词是圣灵的大能，或是神的膀臂之类，也是指圣灵的大能。讲到神的灵，是指能力的灵。那圣经讲到恩膏的时候，并没有说到大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上到底是怎么说的。以赛亚书11:1-4，这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七灵。那我们看一下经文，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手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好，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七灵，这里面包括耶和华的灵、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七灵中有一个就是能力的灵，所以这个圣灵是有能力的。神的膀臂有大能，这个也是指着能力来讲的。那圣经中讲到膏抹的时候，它是不是指向能力呢？我们来看一下经文。首先，我们知道需要了解一下，膏抹其实是代表着分别为圣，就是膏抹是代表着分别为圣。那在以赛亚书上10:27，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好，那我们膏抹是代表分别为圣。那我们先来讲膏抹分别为圣这一部分哈。那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8:41，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我们看到这些经文中的穿戴呢，是指专门给他们做的圣衣，就是先给他们穿上圣衣，然后再膏他们。注意，每次出现膏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意思就是奉献给神，奉献成圣，或者分别为圣出来，归于一个职分。 那就是他们受膏被任命了，开始拥有一个职分或者担当一份职责。那膏抹就分为身体上的膏抹和属灵上的膏抹。首先说身体上的膏抹，就是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啊。然后亚伦和他的儿子被膏的时候，有一个身体上的仪式，就是身体上用油抹了一下。这代表了什么呢？就是代表属灵上也被膏抹了，就是被分别为圣了。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呢？这个就要与他被任命的职分有关，是奉献给神了这个职分，所以要分别为圣，就属于完全归于神了。那在属灵上的膏抹上呢？还有一种就是属灵上的膏抹。那其实无论哪一种膏抹，我们看到都与大能无关。那出埃及记29章35节。我们看到，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7天，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我们这里看到赎罪也与膏有关联。那在36节里面，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切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为什么要膏抹坛，使它成圣？使他分别为圣，为什么呢？就是要把他从世俗的东西当中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为圣洁，归神所用了。那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9章37节，要洁净坛7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注意，这里面所说的要膏这个坛，在这个"膏"字，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用油来涂抹，并使其成圣。那其实这个就是弥赛亚这个词的来源，意思就是受膏者。那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它字面的意思呢，就是用油来涂抹它，使其成圣，分别为圣，奉献给神。在这里，我们看。来强调一下，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刚抹了这个坛了，这个坛就有了大能了，比如说它就闪闪发光了，就开始有威力了，或者就开始有超自然大能了，没有啊，都没有。亚伦也是，亚伦一被高抹，他是不是就有了超自然的大能呢？没有啊，每一次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把他和他的儿子分别为圣给神。膏抹祭坛也是一样的，把这个祭坛分别为圣，奉献给上帝了，都是指着分别为圣，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奉献给上帝的也要是圣洁的。那我们来看膏抹的第二个作用，它有着任职祭司的作用。出埃及记29章30节，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注意这里啊，就是要使他们成圣，就必须受膏。他们被膏抹，被分别出来，使他们成圣，才能够进入祭司的职分，所以才能够行使这个祭司的这个职责。那膏抹的近义词呢，就是任命。就是如果有什么被膏抹了，那实际上就等于说他被任命了，也就是分别为圣，进入了一个职分。那来看出埃及记40章9节，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再一次，膏油使其成圣，不是得着能力，是使其圣洁分别出来了。这里面讲的还是分别为圣，一切的器具都要成圣。所以膏抹的作用是什么？很明显哈，就是使其成为圣洁。那在出埃及记40章11到15节里边，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这里在讲坛和帐幕，膏抹使其分别出来，就是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又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衬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这里膏他们，是指把他们分别出来当祭司的职任。 没有给他们神奇的超自然力量。我们看到了，还是这里面分别为圣，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作为一个职任。那第三点，高抹的作用就是任职为君王，就是高抹谁谁谁为王。在撒母耳记上15章1节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主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高的作用是什么？高使你成为君王，成为国王。我们再次看到高是使某人分别出来任命某人担任职务。所以，我们来看看，即使是现在的英国，也还在一直延续着这样的传统。就是如果任命谁成为新国王或新王后以后，那就会举办这样的加冕仪式。在仪式前呢，他们会受膏啊，抹油受膏，然后成为英国被任命的新国王和新王后。那英国其实还有一个关于骑士的加冕仪式，我不知道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过没有哈。本来是一个普通人，就是给他。行，抹油礼了之后，他跪下，然后有人会拿一把剑呢，滴上这个油，然后用这个滴上油的这个剑，那个头部就触碰到他的这个头和肩膀上，然后说：“你起来吧。”然后这时候就是他在站着的时候，他是还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当他跪下以后，抹完油了，再起来。就这个油抹到他身上，再起来，他的身份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受膏，就是被分别出来，成为了骑士。那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高抹的意义，就是他们的身份不一样了，成为了君王啊，骑士这样的哈，并不是有了大能，是身份发生了改变，跟以前不同了，只是身份发生了改变，没有大能哈。那我们再来看看圣经当中的撒母耳。那个高抹扫罗王，在撒母耳记上10章1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这里的撒母耳代表的是耶和华哈。注意，扫罗被高为王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神迹跟随的，没有什么反应和改变的。但是身体上的高抹，实际上也代表了属灵意义上的。这里的属灵含义，就是因为耶和华的高抹扫罗。成为了耶和华产业的君王，那他在做身体上的膏抹，显示和表明已经发生了这种属灵，也发生了属灵上的膏抹，就是有两种膏抹，身体上的膏抹和属灵的膏抹。在扫罗的一生当中，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任何大能的这种迹象哈，也没有什么神迹呀，就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高抹，对于他来说，只是给他分别出来，成为王，然后他受膏了，被任命分别出来。那撒母耳说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留意看他这个时候开始做的是什么？那撒母耳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先见先知，就是先知有很多种哈，他是一种先见先知这一类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看到了一些什么，然后他就可以描述出来他所有看到的，然后他描述出来的就像看电影一样，就是他会看到图片呢，还有一些事情的发生，他会看到这样的意象。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撒母耳给扫罗发预言了，然后撒母耳记上10章2节，他继续跟扫罗说话，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萨，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他看见了，他说：‘这就是今天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离开我后，会去到那儿遇到这两个人，然后在拉杰的墓旁。当你到那里，这两人就会这么说。’注意到这有多具体吗？他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做什么？你要说什么？这些人会说什么？看看接下来的，甚至更好。”撒母耳记上10章3节说：“你从那儿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他甚至知道在那之后他要做什么了。他看到了整件事情的被讲述出来。 就是你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他说你能遇到三个人，然后在这个路上去见神。这三个人中有一个人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这些细节多么令人惊奇哈！然后他说他会给你两块面包，你会拿上。所有这些。就给出的这些细节，就好像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太详细了哈。然后这时候，作者呢讲了一个事情哈，他说那个有一次他跟沙母尔在一起的时候，有个人过来跟沙母尔说神跟我说，我有话要告诉你。然后沙母尔不是说，如果上帝要我做什么，他会亲自跟我说的，如果跟你说了，你就去做好了。因为那是你的负担，不是我的负担。这里我们会看到哈，有些预言是假的，因为有的时候是出于人意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有的时候要分辨哈。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大方面，圣灵带出的大能是什么样的？我们前面讲了恩高，这次我们来讲一下圣灵。那来看一下扫罗是怎么做的哈。注意，就这里说的经文里面说的哈，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社、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有一个先知预言，先知要说的预言，他看见了所有这一切哈，这太神奇了。这个时候重点来了哈，这个时候他接着说，他们都受感说话，直译为他们都说预言。这个时候就是他们都受感说话了，就他们都说预言了。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这里面直译为耶和华的灵将降在你的身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扫罗已经被膏抹了，他的身体上已经被膏抹了，那身体膏抹就预表着灵里也被膏抹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神的灵还没有降到他的身上，因为只有神的灵降到人的身上，才能够带出神的大能。这时候还没有哈，所以在所有这些事发生之后，那个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时候我们看到了，就是耶和华的灵当降在扫罗身上的时候，他就会一同受感说话，变为新人。注意这里哈，神的能力在他生命里运行，第一个迹象发生了什么？就是当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第一个迹象就是他成为了一个新人，也就是跟我们今天一样的新造的人。他说，当圣灵降临到你身上，就会发生这一切，你就会被改变。那这时候扫罗就会开始说预言了。这听起来有一些像说受圣灵的洗的感觉哈。那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说的。那他们说方言呢，然后开始也说预言。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大能。这时候我们已经看见前两次膏抹都没有大能，所以膏抹与大能是无关的。在前两次我们看扫罗身上膏抹他也没有大能，但是现在当圣灵降在扫罗身上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神的大能了。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圣灵才能够带出神的大能。单纯的膏抹是与大能无关的哈。那撒母耳记上10章7节，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这里撒母耳说，一旦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了，你就开始说预言了，你变为新人了，有机会你就做，因为圣灵带着能力，神有大能让你所做的都成就。太好了哈，阿门。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因为神与你同在，感谢主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圣灵和这个圣灵的能力高耶稣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哈。当我们每当读到说神与你同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使徒行传》的10章38节。 神怎样以圣灵的能力高拿下了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里说神与他同在，就是圣灵与他同在了。耶稣在旷野中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是神的同在让耶稣有能力哈，周流四方，行善事，然后医治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哈。所以，神是以圣灵和能力膏耶稣的。那恩膏使耶稣成为基督，因为这就是基督的意思。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这使神成使耶稣成为基督哈，在他受膏之后，他也还要受洗。因为耶稣是肉身，当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圣灵就会彰显出来圣灵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呢，我们可以重生加上圣灵的洗礼，虽然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是重生和受洗可以同时发生，然后我们就可以行出大能，就像扫罗一样受圣灵的洗礼了，马上就可以说预言和说方言翻方言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所以。那神就是在我们的心里运行了。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2章13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就是神根本不像我们担心的那样，我们会把事情搞砸。就是他知道，即使你搞砸了，他也都能搞定。就是我们做错，好过我们不做。那是。在新约下的我们，重生的我们，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就是奉耶稣的名去行道，去行使神的大能的时候，那所有的一切，神都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时时刻刻的带领我们，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也时时刻刻的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只要说。立志行事，我们就是为了成就他的美意去做就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在旧约里面，圣灵并非是内住的，圣灵里，旧约里面，圣灵是降下来的，他也会随时随刻的离开。那在新约下呢，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无论我们到哪里，他都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哈，所以在过去呢，旧约神的灵不是来了就内住下来。这里面说好，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关于大卫的这个事情哈，撒母耳上16章12到13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以上就是扫罗和大卫关于圣灵和恩膏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在神的灵临到参孙身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知道，后来神的灵也离开参孙了。我们接下来看哈，43章24至25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一开始，这时候我们看到，一开始神的灵没有住在参孙的身上哈。当他长大的时候，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原文，耶和华的灵开始有时候感动他，就是耶和华的灵有的时候降在他的身上哈。那在旧约下的神的灵。就是降临在他身上，然后离开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不是在那个人的里面的。那新约下圣灵是在我们里面的哈。那我们对待恩膏，以为就是大能，其实，然后我们就认为恩膏来了，又走了，又会离开，或者更强，或者更弱。实际上不是。那我们作为就是。在新约的时候，恩膏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 作为信徒呢，我们也是受膏者，就是我们也是神的君王和神的尊君的祭司哈。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受膏，就像旧约的祭司、君王必须受膏，所以我们必须受膏出任那个职位。所以我们也是受膏的君王和祭司。所以事实上呢，受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认定，一种命定，就是命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成为尊君的祭司，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恩高。那我们来看一下后来参孙发生了什么哈？那在四世纪16章1节当中，我们看到参孙是顺着情欲而行了。那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这时候我们看到了。就是参孙在还有16章1节，参孙，然后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然后我们后来看到，参孙就是将城门的门扇呢、门框啊、门栓呐、都一起拆下来了，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这我们能看到。这他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他该有多大的力量哈？这么如此强大的力量，那我们再看来看一下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在四世纪16章4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这是另外一个人了，不是刚刚那个妓女了。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哄参孙，看看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合法能战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哈。他们就来找他，让他找出参孙的力量所在。这时我们就告，然后大力拉就对参孙说了哈，请你告诉我呀，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啊？我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捆绑克制你呀？但这里我们要知道哈，这是拿细尔人的秘密呀。作为一个祭司哈，这是拿细尔人的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秘密，所以这时候参孙怎么回答说的呢？他说，他就告诉人家了哈，他把他的秘密告诉他了，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然后结果那个他就大力拉就这么做了，但是呢，参孙呢就挣断了绳子，就如挣断筋骨的麻绳一般哈。就是那个麻绳经过火的，就是很没有那个支撑力了，他可能轻轻一动就开了哈，所以这是骗他了。然后再，这是又一次参孙，他又问他了哈，他又跟他说，然后参孙又回答说，他又哄骗他，大力拉又哄骗他，然后在他第二次又说了哈，他说人若用没有使用过的这种新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人像别人一样。大力拉就用新绳捆绑他了哈，然后第二次这时候参孙后来又将这个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然后大力拉又问他，又宽哄他哈，然后他又说了，又告诉他了，他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发缕与线纬线同织就可以了。”我们看到了，这个时候离头已经越来越近了，已经把他的头发编织上了，跟他那个纬线编织上了哈。这是第一次提到他的头发，因为他和神立了约，就是他这个女人不断的得寸进尺，不断的逼近哈，所以有的时候这里面作者会说到，我们在罪里面跟罪周旋的太久，有的时候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参孙当他把他发绺和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参孙又醒来了，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大力拉又对参孙说：“哈，你这三次都欺哄我了。”就说，然后就开始天天的催逼他，哈，天天问他：“你有什么？你为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所以一直到搅扰的这个参孙，就是心里烦闷的要死，哈。所以。在四世纪16章16到19节，我们看到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 三神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他把秘密告诉他们了，对他说：“向来人们有用剃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所以到最后，大力拉就趁他睡着的时候，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了他头上的7条发缕。于是大力拉就克制他，他的力量就离开他了。这个时候，参孙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想，我还要像前几次那样一样去活动活动身体，但这个时候他不知道这个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时候圣灵已经离开参孙了，但是我们来看看他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否则他就不会像以前一样说我要出去活动身体。那这个活动是什么意思呢？这作者说哈，我确定是个很属灵的东西，所以我查了一下，这个词意味着摇晃，就是像职业的那个摔跤手一样热热身，晃动晃动，那就证明他根本没有感觉这个圣灵离开他了。就是作者也在强调这一点哈，就是神的能力就是圣灵一直在你身上是没有感觉的，如果他有感觉的话，他就会注意到已经不在那儿了。那主的灵降在你的身上。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圣灵通过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并没有相关的一些感觉的。那有人说，我就感觉不到恩高，我也感觉不到我有什么能力，因为我没有感觉，所以我就是没有能力，所以我也不能去做，因为我没有能力。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哈。那请。这时候注意一下，在《使徒行传》1章8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没有说你应该感受到能力，而是说你就会有能力。那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哈，他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那就是有证据表明，能力与感觉没有关联。这时候，作者说了他的一次经历。他说有一次，他告诉过神，说：“神呐，我一定要有医治的恩赐，我得有医治的恩赐。教会需要他，我们都需要他，我必须有医治的恩赐。”说：“神呐，我想要有医治的恩赐，跟神求。”然后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开着一辆小车在泥路上哈，然后回来的时候已经深夜了，他就在祷告，跟神一直倾心吐意。一直在反复的说啊，神啊，我需要医治的恩赐啊，我需要医治的恩赐，我们都需要他的，非要不可呀。然后这时候，神突然间很清楚的问他啊，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呢？神说，你想要医治的恩赐，你还是想要这种感觉的恩赐？啊，作者说，我想要医治的恩赐啊。那神说，你怎么知道你没有的？我说，那是因为我没有感觉呀，我没有感觉到啊。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间意识到了，意识到什么了？意识到说他要的一直就是感觉，而不是恩赐哈。所以，接着讲这个经文哈，就是解经。就在那之后呢，他们把这个参孙抓住了，然后剪掉了他的头发，挖出了他的眼睛，把他关进监狱里面。一段时间以后，头发又长回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后来就是参孙开始悔改了哈，头发长回来了，那就是圣灵也回来了，也开始那个住在他的，在也开始回到他的身上。当他们再把他带出去捉弄他的时候，他就出去推倒了殿的柱子，把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杀了。就是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杀的人还多。然后，但是他的视力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他恢复了他的力量，但却永远失去了他的视力。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罪是有代价的。神仍然可以使用我们。想象一下子，如果他要是没有在这种罪中的享乐，他远离这些罪恶，他就没有必要陷入罪哈，他就不会陷入罪了。因为罪是会有代价的。那耶稣的手上也是有钉痕的，那是为我们有的钉痕。所以，圣灵，我们这里看到圣灵是大有能力的。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三大方面，圣灵恩高是不是长存？那在前面我们知道，恩高不等于大能，恩高是被放在一个位置上，就是你被放在这个位置上，然后再有能力，他也不会给你有那种当王的能力，然后让你当王，对吧？所以他让你当王，然后给你当王的能力。他给了你能力去做事。那在约翰一书2章20节的时候，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那今天呢，我们是在神儿子的位置上哈。那我们也知道，安克逊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就是恩高的意思，就是你已经受了恩高，有了任命。就是我们已经被放在一个位置上了，我们就知道了一切的事。我不是说这些和属灵没有关系哈，它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是受高，受高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就是因为圣灵的高抹，那圣灵升了我，把我们放在了一个儿子的位置上，这就是受高进入的位置。所以圣灵的高抹。就是有圣灵随着，那我们就从他领受的恩高就会与我们同在，他不会在新约下哈，他不会来来去去的，因为恩高就开始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如果有人说，那圣灵今天来了又走了，实际上，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都是不是正确的。过去是怎样，那现在不是了哈。大多数教会呢，一直都生活在旧约的这种心态中，就会认为说恩高可以来来去去。但是我们知道新约的心态不是这样的，他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了。这就是新约与旧约的区别。那教会必须是要转回来到新约的思维里的，神的灵总是与我们同在哈，总是要成就他要成就的事。约翰一书2章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所受的恩高就是圣灵使你圣洁，使我们分别出来啊，成圣，然后委身其中，高我们进入一个所在的位置，就是神会教导我们一切的事。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教我们任何东西，圣灵已经把这种教师的恩赐放在了基督身体里，所以我们是被里面的圣灵教导的，就是神允许圣灵通过他来工作，那耶稣所说的一切，他就会把这些事情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神圣灵的恩高在教导我们，而不是人在教导我们，因为我们被恩高了嘛，我们受高被放在了一个位置上，然后圣灵就降在了我们的身上。然后看到我们有了什么呢？就是领受所应许的。我们接下来多看一些经文哈，感受一下。加拉太书3章13到15节哈，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换句话说，一旦他立定了，即使是人的盟约，也没有人能删改或者添加的什么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与神的盟约是永不改变的。那加拉太说。3章16节哈，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重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注意这里，应许是借着亚伯拉罕临到基督的，并不是说重子孙，也不是亚伯拉罕其他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就是基督。这里面是个单数哈。就是子孙是个单数，就是指耶稣基督哈，不是指众子孙，不是复数。 接下来17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换句话说，就是盟约已经立下了，律法是在立约的430年以后加入的，添加的律法它改变不了盟约，因为那个时候律法还没出现呢，盟约已经在先了。就是盟约在先就已经被封印上了，完成了。你之后才添加的律法已经对它不起作用了，所以只是因为人过犯后的这种附加，所以这里就能解释了，律法并没有使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落空哈，我们是先得着了，律法还没到呢。18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律法也是这样，只等到所应许的后裔，就是基督。所以律法是直到基督的。感谢主啊，基督为我们成就一切了。但20节到27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承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律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向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知道在这读了很多，但是有目的的，我想让你们看到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什么。所有的指向就是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哈，引到我们基督那里，律法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到基督那里了。我们就是因信称义哈，不是因行为，也不是因律法称义。感谢主，在3章28节，加拉太书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就是无论是犹太人呢、外邦人呢。仆人呢，还是主人呢？男女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换句话说，如果你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感谢主。好，再来看一下，受膏任命为儿子，加拉太书4章1到5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就是我们，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约翰一书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受膏的，并被任命为儿子。我们在家中有儿子的地位，就是这个位置。儿子是君王和祭司，虽然我没有放到一个君王和祭司本身的位置，我们是儿子，在耶稣基下之下，耶稣是君王和祭司，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也照样做君王做祭司。我们先是儿子，儿子指的是关系，君王和祭司指的是。职分，这是不同的。感谢主。在旧约是祭司和君王哈，那在新约里面我们是儿子。加拉太书4章6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还是强调的关系哈。我们先是被高立为儿子的位分，因为我们是儿子，神就差遣他的灵，就像扫罗受高为王一样，他被置于君王的位置。圣灵之后降临到他身上，我们成了儿子，然后发生了什么？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有能力哈，我们成为儿子，所以我们重生了，被安置在这个儿子的位置上。那所以神差遣那个圣灵在我们身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受膏的真理。我们受膏的真理就是神差遣那个神的灵降在我们那个在我们的身上哈，这就是总纲，我们是受膏了的。哎，因为我们永远是儿子，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内住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是由圣灵而生的，我们也被圣灵充满，受了圣灵的洗。我借着受圣灵的洗进入耶稣基督，我在他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儿子，因为他如何，我们正在世上也如何。无论他有什么，我和他一同承受产业；无论他有什么，我都有。阿门。这也适用于任何重生的人。感谢主。然后看到，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人，圣灵内住，所以我们一直有大能。那这里面他讲了一件事情哈，就是讲作者讲到他在几年前他去了彭萨克拉的时候，那里面是有个大复兴哈，所以他在那里领受了自由，然后他看到那里面有很多惊人的突破，然后他就说他就觉得那是一段太美妙的时光了哈，然后他就跟牧师说他想自愿做一些事情，做任何事情都行，然后终于有一天。那个，他就说了，他说我想开始教一门课程，然后这个牧师呢就同意了哈，然后他说那他就正好在周四，他就开始教一个课程，他说那天是个他是每周四，他教的第一节课呢就是关于神话语的权柄，整套讲下来呀，他没有水喝，口干舌燥的，然后第二节课他继续讲。后来就讲不出话了，就是声音刚开始讲课嘛，哈，声音就越来越干涉。那他有个朋友是传道的，上过圣经学校，然后就说的，他跟他说，他说我现在太不习惯了，我这喉咙特别难受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哎，我知道一个牧师通用的一个招数，可能帮到你，就是是圣经学校教我们的。他说你应该吃点苏打非，其实苏打非是一种治疗感冒和过敏的药，它就是能够清喉咙。让人说话说得更久、更清晰一些哈，所以他就说很着急的情况说：“那给我一粒，我试一下吧。”然后他这回这个周四他就开始讲课了，然后他正好赶上他是教的是圣灵的洗，正好讲到圣灵的洗这部分，然后他到了那儿就准备好了，他就吃把这个苏打非吃了，又喝了水，他就站在那里开始讲道了，然后说：“你们需要受圣灵的洗，你们需要，这是天父的应许。”这是对我们的应许，然后他说每个人都需要圣灵的大能，哎，讲的我想一定也是慷慨激昂的哈。然后突然之间，就是荣耀的神呐、啊，他说我的他的手突然没有知觉了，他的腿从膝盖以下也没有知觉了。然后他就想，哎呀，圣灵圣灵圣灵在这里，圣灵在这里。他说，哎呀，神呐、啊，哎呀，我真是说好了，来，快放下音乐，把背景音乐打大一点，然后把气氛搞得好一点，然后那个你们都那个排好排。靠墙排好队，他就特别兴奋。他说：“我给你们按手，趁着现在有这个恩高哈，趁着他还在，快快快，就是快一点，我要给你们医治了。”然后他就控制不住了，流口水，一直流口水。然后他就这样的哈，然后他就在房间里面走起来，给所有人这些人按手，然后就发命令哈：“得自由，得医治，太棒了！”他说：“不管我给谁按手，他们就像过电了一样摔在地上。”他说：“我就将荣耀归于神。”哎呀，他说的真是我们能想象得到哈，真的是多么兴奋呐、啊！就是为主做工有这么大的功效，我们能想象得到哈。然后他就不断的让人再来吧，再忍吧，还有人吗？就都躺在地下了。这2个小时以后，他们把这个人扶起来了哈。然后最后教会就牧师总结了一下，然后读这个总结的报告，说真的太神奇了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在圣经的。教真理的课上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们有13个人被医治了，2个人得救了，3个人又再次委身了，4个人得释放了。他就把这个报告读出来哈，结果到下个周四的时候，这人开始翻倍了，开始倍增了哈，班级人数增加1倍，都是从教会来的。就是他们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他就站起来要讲道，还是讲这个圣灵的喜，圣灵的大能。那最初受洗的凭据呢？是说方言。他说：“你需要说方言呐，因为这里面有种力量啊。”当然，这时候他吃了，他之前他肯定是吃他吃了苏打非哈，因为他帮助我讲到，他认为是苏打非在帮助他有这样的果效嘛。然后在讲了大约15分钟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哎，四肢又没感觉了， 他说：“哎呀，太好了，荣耀给神！哎呀，这感觉又来了。好了，他说你们快点靠前站着吧，快点快点，我赶紧给你们按手。就这样的哈，那里面有很多的是因为教会来的嘛，有很多是长老知识，我想是观摩或者来学习之类的哈。然后又发生了，然后下周天又开始做了见证，他就开始超级兴奋了，就觉得太好了哈。然后牧师上来读，又开始读这个报告，荣耀归于神，我们有人得医治了，有两个执事得救了啊。”执事得救了，我们有了复兴，这样的哈。然后这第三次又经历了一次哈，这是第三次到下周四的时候跟他第三次讲到了，然后给他苏大飞那个来找他，然后他就说库里弟兄，就是你讲到长一点了，这很好，就是你说话也没有问题了。他说你注意到你有其他什么副作用了吗？他说，然后那个作者说我没有啊，他怎么了？我从来没学过医，也从来没接触过，我也根本不懂什么各种药效哈。他说，然后这个朋友说了哈，他说有些人是不能服用苏达菲的。然后库里那个作者说我不知道，说怎么了？他说每个人的影响不太一样，就是有人可能会感觉到说感觉不到你的手指，感觉不到你的腿，各种情况都有哈。他说真的吗？他说那太奇怪了。他说那我真是觉得太奇怪了。所以我想，作者是不是也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结果那天晚上他讲那个道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了原来他那些感觉都是药的作用，所以他一下子明白了。所以不是圣灵充满的那个感受，是他这个药是药的作用，他以为是圣灵充满。所以那天晚上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当然就没有以前那种感觉了，因为他明白了嘛。所以他说那天晚上讲道真是枯燥哦，他把课程讲了一遍，但几乎都是读材料，读材料。最后他说：“这样吧，晚安，神祝福大家。”枯干的就像死了一样。哎，我想一定他很失望啊，大家都走了。他说：“我得马上离开那里，我得跟神好好谈一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教室，然后进到车里面，关上车门，马上就发动引擎。我想他都逃之夭夭的感觉啊。第一件事儿他就问：“神呢？发生了什么呢？上周都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真的吗？这是什么情况啊？”回家一路上都开始跟神说话，神这时候开始跟他说：“你一直都有恩高。”他说：“神说，但是当你有了感觉，你以为这就是了，你行事就像恩高了，所以这个感觉它就起效了。”神说：“全程整个的过程你都在等待着一种感觉，哪怕这种感觉跟现实是毫无关系的，你认为是真的，所以你表现的好像是真的，而那是真的。”所以什么呢？就是，所以这里面就知道了，这个感觉一切都出自于药哈，那他就彻底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他又讲了一个关于教会的这个敬拜的歌曲的问题哈。奇异恩典被称为教会的国歌，就是他这里面强调的也是，我们不要去总是在唱赞美的时候要带出来自己的感觉，把自己陷入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中，自怨自怜呐，悲伤啊。然后苦那个悲痛啊，所有这样的感觉哈，我们不要陷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就是不要那种迷恋上感觉。所以他说了，他就做了一个实验哈，那他为了教育那个大家做了一个实验，他说他先让大家唱了一个叫《我不动摇》，然后大家就唱了，然后呢，他过了一会儿又叫大家唱《我们是移动的教会》，然后大家也唱了。人们唱完两首歌了，都非常投入哈，唱的也都非常有感觉。但是他突然就喊停了，他说：“问你们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你们唱的这两首歌全是自相矛盾的？”这时候可能人们意识到了哈，真的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感受到我们也一样哈，自己会有找感觉的那个状态。所以感谢主把这样的课程带给我们哈。所以他说了。约翰·雷克是这样说的：“人类的思维法则就是借着行动而进入相信，快过相信了再去行动。所以借着这个行动，就是我们先各种各样的行动，然后相信了，它比相信了再去做的还要快。其实我们应该是先是相信了再去行动，强调的这一点哈。好，我们再接下来往下走。”哦，那这里面就说，库里又接下来讲到了， 他看到的一个异象，就说他在几年前，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他好像进入了一个玻璃的气泡里，空气太闷了，到处闻到的都是那种腐烂的肉和这种疾病的恶臭，味道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作者说实在的无法呼吸啊。他听到人们在哭，还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那就能想象得到是各种各样的文化服装，那就是不同国籍的吧，我想。然后他们都坐在那里，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大声呼喊，都不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的哈。然后他按手，作者看到的意象就是他按手在头上的那些人，他们会抓着他的手，握住他的手亲吻。然后作者试着走过去，在路的尽头，他看到了一个救护车也在后面。然后那些人把担架拉出来了，放在路边。有人抬上去就拉走了，一辆车刚走，另一辆车又上来，源源不断的救护车。人们在路边排队，都是受伤和快死的人。然后就说他看到有一个人坐在路边，哈，没有腿，坐在一个板子上。然后那个人跟他说，就说他想要医治他，哈。然后那个人就跟他摇了摇头，说他转过身来拉起麻袋。看看他那里面麻袋，一看是他妻子的那个尸体就在袋子里面，就是他已经死了，就是他根本都没有想到他自己没有腿，他没想到为他自己的没有腿来求医治，而是为了他死去的这个妻子，为了他死而复活来向作者求医治哈，所以他站在那儿，他看着那个场景，他就崩溃了，太多人了，太多人了，他就哭得很厉害，身子都在抖。然后我一直告诉神，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他在意象当中啊，这太多了，太大了，我做不到。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耶稣亲自的同在，他好像就靠在我的肩膀上，在我耳边低语。他说：“现在你知道了吧？为什么我差遣12个门徒？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又差遣70个门徒？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呼召你？”他说：“因为我一个人做不完，我需要更多的人手。”就是那一种经历留在他的这个头脑的画面当中，就他一直在讲到，一直在讲到，人们在抓住信息啊。一开始，作者是唯一一个为病人祷告的人，他就教他们不停的教啊，不停的教，就是作者一直没有领会，他这样做其实就是否定了我所教的东西。因为我一直在说，如果我能做到，你也能做到。到最后却还是只有我在做，这一切就否定了我教过的所有的东西。但我没有意识到，还有一种类似拒绝的感觉，人们没有理解，他们没有抓住他。坐在教会长椅上的人不理解，当时的同工没有领悟。这里面讲到的就是，其实作者一直在教导属天医治的课程，是希望是知道耶稣如何，我们如何的这个真理。然后他也希望他教导的所有的人，也都跟他一样。都是能够去行医治的，去能传福音，去能教导别人真理的，这就是门徒的倍增。作者一直想强调的是这一点，但是往往当人们一直在依靠一个人，依靠一个有大能力的人的时候，其实这些都不是耶稣的身意，也心意，也带不出门徒倍增的果效。然后最后讲到一点，就说训练门徒去做，就是他说他意识到了，我们开始把这件事情做成，就需要我们委托别人来做，让他们在离开之前就完成了。就是后来发现了，因为库里这边，就是因为作者这边会经常有3天的属天医治的课程。他就说，如果你在这3天之内你不去做的话，当你听完课程的时候，就是你永远都不会去这么做。所以，就是他开始马上开始激活人们，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这几天，他在说到哈，就是作者在让我们走出去，走出去服侍人，因为我们开始行动就是最重要的。然后就说，今晚我们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服侍。作者一直想和我们分享所有的这些事情哈，那就总结下来说，到目前为止，简单来说就是神想要医治人们，他想要医治每一个人，使每一个人得释放。 那他想让我们摆脱所有辖制我们的、限制我们的，以及说捆绑我们的。他想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正因为如此，神愿意使用我们，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我们。这不是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很特别，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神太爱我们，所以他才要使用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愿意被神使用，并愿意走出去，去完成神的意向，让我们走，就是走出去，然后教导人，医病赶鬼，传福音，行神的大使命，做到门徒的倍增。感谢主。好，我的分享到这里，把麦交给主持人，谢谢。
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那现在你知道关于恩膏的真理了吗？你明白了吗？我们要去区分假道，要去区分与圣经不相符的道。你不一定要把那些道去弄明白，你只要知道真理。所以你已经知道了关于恩膏。恩膏也就是当你重生，当你领受圣灵之后，那这个圣灵，这一位圣灵。这位神就住在你的里面了，那他是让我们什么？首先是让我们分别为圣，让你圣洁了，完全使你分别为圣了。然后其次呢，他又称为儿子的灵，就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了，那个位置又是儿子的位置，是神的儿子的位置。所以放在儿子的位分上面了。那这个儿子他还有职分，职分是什么呢？职分是君王，又是祭司。那同时呢，这位圣灵他又是大能的圣灵，对吗？所以这个能力有给你吗？也给你。所以你既有身份，你又有职分，你又有位置，你又有能力，有吗？全部都有了，全部都有了。所以我们有了一切的恩膏，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寻求某种感觉了，对吗？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到底拥有什么？因为这是我们每天在宣告的。我是谁？然后我拥有什么？只有我们知道，清晰的知道我拥有了什么，我才敢去做，对不对？否则你怎么敢去服侍人呢？你怎么敢去按手呢？你必须要明白。但是今天神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要让神的众子全部都明白。一个人明白够吗？不够。神的整个基督的整个身体全部要明白。这一位圣灵，他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一个人能做，所有的人都能做。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去做。你愿意去做，你愿意成为真实的耶稣的门徒，而不是一个大众的跟随者。感谢主。所以，只要我们明白这一层，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一层，我们拥有了什么？所以，今天其实从第六，十六开始就已经在讲二灵的这个合一了。我们一定是知道，圣灵和我们的灵是合一的，是不再分开的。这就是典型的新约思维，旧约思维就是分开的，但是新约之下呢，是合一的。是合一的，你已经有了基督的心，你有了基督的思想，就是操练，就是操练，让我们不断的成长，让我们长大，让我们真实的成为一个行道者，释放信心的人。不在于重点，不在于怎么做，做法不是特别重要，也没有说一定要遵循某一种做法。今天你可能用这种方式，但明天你不一定用这种方式。重要的是。是有没有释放信心？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属天统治的权柄里面？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儿子的身份里面？重要的是，我们是否 有神的性情。圣灵的果子来承载圣灵的恩赐。如果我们只追求那个恩赐，要偏的，一定是会偏的。感谢主。所以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呢，最后呢，我们想，因为其实关于属天意志呢，我们平常的见证也是非常多。那今天呢，因为就这2天刚刚一位姊妹分享的，所以我想请她来再简单的分享一下啊，因为比较短小精悍的，哈哈，我们有请一只羊姊妹来分享一下，嗯。
啊、哦，好，感谢神。那我分享一下，我就是说最近的一个见证啊。其实我来这个平台有2年半多了吧。我没有来这个平台之前啊，我有一次去查体啊。我有一次去查体的时候，我那个查那个血液，我的那个血糖竟然在是餐后17啊，我都感到很惊讶，很惊讶，因为我对这个糖尿病，这个是非常忌讳的哈，我就感觉到我是不会得这种病的，所以我当时一查出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拒绝这个疾病。然后我刚上这个平台哈，还是有点，当时对这个病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就是说，它比较就是说，那个有那种综合症嘛，或者是多尿多饮啊，然后我就注意控制饮食哈，我控制饮食控制了有1年吧。然后我再一查的时候还是10点多，然后就好像有点失望吧。但是我是在这个平台上一直在宣告神的话哈，我就想算了，我要把那个惧怕除掉了。首先我把惧怕除掉啊，我把惧怕除掉以后，我就天天宣告神的话。我们不是在那个我们在16班不是有那个什么吗？30天医治之旅，15天圣灵的那个宣告，还有35天健康形象，这些宣告我们都轮着进行。然后这1年半的时间哈，我就天天跟着他们一起宣告，我对我的身体说话，我就说医治的话。然后我从来不和任何人谈论，或者是血糖高这一方面的情况，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有什么糖尿病了或者什么了，我从来不会提这一方面。第一，我不会认同这个病的名字在我身上啊，然后我拒绝他。首先我没有惧怕，还有一点就是我从来没有吃降糖药，因为我觉得我那个如果吃上降糖药以后，我听他们讲的好像这个胰脏它就失去那个功能了，然后就终身依靠药物，所以我就第一拒绝药物，第二我也不再惧怕了。我不，第一是不再惧怕，第二是拒绝药物来治疗，第三呢，我就是该怎么吃怎么吃，我就是不像以前一样吃水果那么多，或者吃糖甜食特别多，我只是吃个一口啊两口的哈，那过了，其实我就不在意了，我就放下这个事情了，我就而且我从心里是拒绝这个病的，我也不谈论这个病，我是相信我就是宣告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身体说健康，就是。那前几个月的时候吧，有一次在梦里，就做了一个异梦嘛，神就告诉我说，你的血糖在6.0以下，有那个早已经恢复健康了。然后我也不再去查血糖了，虽然有这个梦给我一个确据哈，但是我也不再去查，我没有再查哈，我没有再查，我也就是照样，就像以前一样，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就是我们平台有进食嘛，一周一次的这个进食，我就是按时进食，然后我也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吃得很撑啊，我只是吃8分饱或者饱了就可以啊。这一次呢，我其实不是故意的来查我的血糖的哈，我对象他买了一个血糖仪手表啊，然后他以前也血糖稍微高一点，就是8点多，然后我也一直替他宣告着啊，然后他买了这个血糖表以后，我就想我带上查一查吧，我一查，我的餐后血糖是7.8、8.0、8.2，就是这我查了好几天连续啊，餐前都是5.0。非常非常正常，而且他的也非常非常正常了。就是那个库，那个作者，我们学的这个书啊，这8门课，这几门课，其中说的这个同频共振的这个原理啊，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在一个就是夫妻在一个频道上啊，我的身体正常了，他的身体也正常了，非常非常的健康啊，感谢神！我现在就是西瓜呀，那个 蛋糕啊，我都可以吃啊，我非常非常健康，而且我身体的每一项指标都非常健康，就是神的话大有能力。首先，大家首先我们不要惧怕那个病，然后我们相信神的话带着能力，带着大能。你天天去对你的身体说话，那1年365天，你想想，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它就会结出果子来。感谢神哈，祝福大家哈，我的见证就讲到这里。
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圣灵真好。因为我是刚刚想到的，就突然间就是想到了要让一这样姊妹来做见证。那现在我知道，因为她这个见证呢，这个血糖的问题可能是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就经常会听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大病小病都是一样，任何的疾病我们一定是知道它不是从神来的。他是从仇敌来的，那你怎么面对仇敌呢？你一定是会去征战，一定会去得胜他，一定是可以胜过的。感谢主，那我们有了这个武器，我们被装备了，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能够站在那个胜利的位置当中来面对他。感谢主，我们也不用说一直眼睛盯在那个罪那里，好。然后你去服侍的时候，你把这个罪给先解决了，然后我再来医治你。你没得医治，一定是你还有什么罪，你就不用去揪人的罪了，对吗？感谢主。所以这个属天医治里面的这个9个要点然后呢15件事7个秘诀，那这些都是要我们不断的去内化，不断的去内化。感谢主，祝福大家，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那么，属天意志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责任，任何的障碍都不会是从神而来的。感谢主，神是我们的帮助者，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仇敌只能被属灵的武器打败，只能我们站在正确的位置当中来打败他，我们来行使基督徒该行使的天国的权柄。哈利路亚，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现在在平台上所有的家人和家人的家人，你们的家人、你们的亲戚、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组员、你们手所服侍的每一位，因着你们完全的得医治，因着你们的信心，耶稣基督他的鞭伤所付上的代价就在他们的身上，完全的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照此成就。阿门。